裴正，字德表，是河东闻喜人。祖父裴岁，父亲裴之礼，都在《南史》中有传记。裴正年幼时聪明，博闻强记，通达于从政之道，被当世人所称赞。在梁朝做官，因军功被封为夷陵侯，任几世黄门侍郎。等到魏军围攻荆州，裴正在外地被俘获。萧察对裴正说：“我是武皇帝的孙子，不能做你的君主吗？你何必为欺父殉身？如果听从我的计策，那么富贵可传及子孙，不然的话就砍断腰和脖子。”于是将他锁起来，送到城下，让他对元帝说。王僧便听说台城被攻破，已经自己称帝。王陵孤弱，不能再来了。裴正假装答应，接着却对城中喊道：“援兵大举到来，我因被派做间谍而被擒获，应当粉身碎骨以报国。”监押者击打他的嘴，但他始终不改口。萧察发怒，命令赶快行刑。蔡大业劝谏说：“这是人们所仰望的人，杀了他，荆州就攻不下了。”于是得以释放。恰逢江陵被平定，裴正与城中的朝廷官员一起被送往京师。周文帝听说他忠诚，受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召入相府，命令他与卢辩、依照、周礼建立六官，并编纂朝仪，车服器用，多遵循古礼，改革汉魏的法令，这些事都得以施行。不久受任刑部下大夫，转任少司县。裴正熟悉旧例，又参与制定周律。他能喝酒，喝到几斗也不乱。公文案卷堆满积案，他处理起来像流水一样顺畅，用法宽大公平，没有冤案或滥用刑罚。囚犯中犯有死罪的，允许其妻子儿女入狱陪伴。到冬天将要执行死刑时，这些囚犯都说：“裴大夫判我死罪，我死而无憾。”他又擅长音律，曾与长孙邵远讨论音乐，此事记载在《邵远传》中。隋开皇元年，任律更令，加授上仪同三司，诏令他同苏威等人修订律令，采纳位进的刑典，下至齐梁，严格轻重，取其折中。共同撰著的有十多人，凡有疑难不通之处，都由裴正决断。进位散骑常侍，转任左庶子。他多次匡正朝政得失，被称赞为淳朴诚实，东宫凡事遇到大事都委托给他。右庶子刘荣性格特别专断固执，当时五职轮流值班，通事舍人赵元凯制作了辞谏状，还没有完成。太子再三催促，刘荣命令赵元凯口头奏报，不需要奏状。等到奏报时，太子问明账在哪里，赵元凯说秉承刘荣的指示不让奏状。太子于是质问刘荣，刘荣便抵赖隐瞒。太子把此事交给裴正推问，还没有呈报奏状，阿附刘荣的人先对太子说裴正想陷害刘荣，推问事情不属实。太子召来裴正责备他，裴正说凡是推问事情有两种方法，一是查情，一是据证，审查其曲直以判定是非。我考察刘荣位高任重，即使确实对赵元凯说了话，大概也是细微的过失，按理不必隐瞒。又考察赵元凯受刘荣的制约，怎敢以无端之言胡乱牵累别人。二人的情理正好相似。赵元凯引左卫帅崔倩等人作证，崔倩的供状都与赵元凯相符。查情既然双方相当，必须用证据来判定。我认为刘荣对赵元凯所说的话并非虚假。太子也没有怪罪刘荣，而称赞裴正公平正直。裴正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短处，而背后不说闲话。当时云定兴多次入宫侍奉太子，制作奇装异服和珍奇器物进奉给后宫，又因为女儿受宠来往没有节制。裴正多次恳切见证，太子不采纳。裴正对云定兴说：“您的所作所为不合礼法，而且元妃突然去世，路上议论纷纷，这对太子来说不是好名声，希望您自己隐退，不然将招致祸患。”云定兴发怒，告诉了太子，太子更加疏远裴正，因此被外放为襄州总管，妻子儿女不随他上任，所得的俸禄分发给属官吏员。百姓中有犯罪的，他暗中都知晓，有时一整年都不揭发，等到多次犯法，才趁着集会时在众人中召出，亲自审问其罪行，五人处死，流放和徒刑的很多。全境恐惧，令行禁止， 被称为神明，此后不修监狱，几乎没有诉讼，在任上去世。著有《成圣实录》十卷。等到太子被废，文帝追忆说，先前如果派裴政、刘行本在，共同辅佐他，应该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。儿子裴南京官至善部郎，学识广博，有文采，以轻才重义著称。李鄂，字世辉，是赵郡人，博学，会写文章，在齐朝做官，任中书舍人，有口才，每次接待应对陈朝的使者。北周平定北齐，拜为天官都上士。李鄂见隋文帝有帝王志向抱负，身家结交，等到文帝任丞相时，很受亲近接待，常向他咨询得失。当时战争多次发生，国家费用虚耗，李鄂上《重古论》来讽谏，文帝采纳了。等到文帝受禅即位，历任比部，考功二曹侍郎，赐爵南河伯。李鄂生性公正，明晓时务，升任枢侍御史。皇上对群臣说，我从前任大司马，常请求外任官职，李鄂臣上十二条策略，苦苦劝我不要外任，我便决心留在朝内。如今这些事业是李鄂的功劳，赐物二千段。李鄂看到李教衰败，公卿去世后，他们的爱妾势必子孙就嫁卖出去，于是形成了风俗，就上书说，臣听说追念远祖，谨慎对待丧事，人的德性归于身后，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，才可称为孝。如今听说大臣之中有父亲祖父去世时间不久，子孙无赖，将其割据侍妾嫁卖取财，凡有此事，实在损害风化。妾虽微贱，但曾亲身服侍死者，服斩衰三年，是古今通行的礼制，岂能容许立即脱下丧服，强行涂脂抹粉，在灵前哭泣告别，送到他人之家？凡是见到的人尚且伤心，何况作为儿子，怎能忍受？还有朝廷重臣，地位声望显贵，平生交游故旧，情如兄弟，等到他们去世，就行同路人，早上听说其死，晚上就图谋其妾，想方设法求取，以得到为限，没有廉耻之心，抛弃朋友之意，而且治理家庭事务可宜用于为官，既然不能端正私德，又怎能辅佐政事？皇上看了后称赞他，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子妾室不得改嫁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李鄂又因为当时文体崇尚轻薄，流荡忘返，上书说，臣听说古代先哲圣王教化人民，必定改变他们的视听，防止他们的嗜欲，堵塞他们邪恶放荡之心，给他们指出淳朴平和之路。五教六行是训导人民的根本，诗、书、礼、义是道义的门径，所以能使家家有孝慈，人人之礼让，端正风俗，调和风气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那些尚书献赋、治累捐名，都是用来包扬德行，叙述贤能，彰显功勋，证明道理的。如果不是为了惩戒劝勉，意义就不会突然存在。到了后代，封教逐渐衰落，魏朝的三祖更加崇尚文辞，忽视君临天下的大道，喜好雕虫小技，下面的人效仿上面，如同影子和回声，争相驰骋，文采华美，于是形成风俗。江东的齐、梁这种弊病更加严重，无论贵贱咸鱼，只致力于吟诗咏赋，于是又遗弃义理，保存异端，追逐虚妄，研究细微，争一韵之奇，斗一字之巧，连篇累牍，不外乎月露的形状，积案迎香只是风云的状貌，世俗以此来互相推崇，朝廷据此来选拔世人，利禄之路既已开启，爱好崇尚之情更加深厚，于是李相中的孩童、贵族少年还没有学习六甲，就先做五言诗。至于伏羲、舜、禹的典籍、伊尹、傅说、周公、孔子的学说不再关心，何曾入耳？把傲慢放诞当作清高虚静，把原情体悟当作功勋业绩，指儒家朴素为古板笨拙，把慈父之人当作君子。所以文笔日益繁多，政治日益混乱，实在是因为抛弃了大圣人的规范模则，营造无用之物作为有用，舍弃根本，追逐末节，流遍华夏，互相施法祖术，时间越久越加盛行。等到大隋承受天命，圣道兴起，摒除贬斥浮华辞藻，遏制华丽虚伪，如果不是心怀经书，手握经典， 励志信道：依傍仁义的人不得被引入士绅行列，参与官场。开皇四年，普遍下诏天下，公司文翰都应该实录。那年九月，四州刺史司马右之的表彰文辞华艳，交付有关部门追究其罪。从此公卿大臣都知道正道，没有不钻研经典，气绝华丽，选择先王的好典章，在当世推行大道。听说外州远县仍然沿袭避封，选拔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循典则。宗族乡党称赞其孝，乡里称其仁，学问必读经典，交往不苟且，则被摒弃于司门之外，不加收录。那些学问不积古，追随世俗随时变化，写轻薄篇章，结朋党而求名誉的，则被选充吏职，举送天朝。这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没有推行封教，还携带私情，不存公道。臣既愧居县司之职，职责是纠察，如果听到风声就弹劾，恐怕牵连的人太多，请命令有关部门普遍搜访，有如此情况者详细写状送到御史台。李鄂又因为当官的人号自我夸耀，再次上奏详细陈述其弊病，请求加以罪罚贬黜，以惩戒风气规范。皇上将李鄂前后所作班事天下四海之内闻风而从，深深革除了其弊病。李鄂在职数年，务求保持大体，不崇尚严厉凶猛，因此没有刚直的名誉，而暗中却有匡正之志。批公苏威因为林道的殿设乃是追求利益之徒，事业污浊杂乱，不是敦厚根本之意，于是上奏请求将他们遣返回乡务农。有愿意维持旧业的，所在州县登记复入市籍，并拆毁旧店，命令他们到远处去，限定日期。当时正值冬季严寒，没有人敢申诉。李鄂因别的出使任务，见到这种情况，认为农工各有职业，各自安于所业，旅社与市楼自古以来不是同一类别，立即复入市籍，于理不可。而且行旅之人依托之地，岂能一朝废除？白白的劳扰，于事情不宜。于是专断决定，命令一切照旧。出使回京后，才上奏禀报。文帝称赞他说：“体恤国家的臣子，应当如此。因年老，初经任通州刺史，很有善政，百姓和夷人都心悦诚服。在官任上去世，有四个儿子，长子李大方袭爵，最有才干气局。大业初年，判内史舍人，次子李大体、李大军都官至尚书郎。鲍弘，字润深，是东海潭人，父亲鲍基以才学之名，在梁朝做官，官至书侍御史。鲍弘七岁时丧父，被兄长鲍全之所养育爱护。十二岁时能写文章，曾和湘东王萧绎的诗，萧绎赞赏不已，诏引他为中记事，累迁通直散骑侍郎。江陵平定后，归附北周，明帝很礼遇他，诏引为领旨殿学士，累迁遂博下大夫。与杜子辉出使陈朝，谋划征伐北齐，陈朝于是出兵渡江，以侵扰北齐。皇帝曾问鲍弘攻取北齐之策，鲍弘认为先皇往日出师洛阳，对方已有防备，每每不能取胜，按臣的计策进兵汾州、潞州，直捣晋阳，出其不意，是上策。皇帝听从了他。等到平定山东，授任小御正，赐爵平遥县伯，加授仪同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鲍弘奉命出使山南，恰逢王谦在蜀地起兵，途中经过同州，被王谦的将领达西济所执，逼迫送到成都，他始终不屈服。王谦失败后，他乘一马传入京城，文帝嘉奖他，赐给金带。等到文帝受禅，加授开府，进爵为公，历任利州、琼州二州刺史，任期届满回京。当时有个叫玉义臣的人，其父玉崇没有跟随尉迟迥，后来与突厥作战战死，皇上嘉奖他，想赐姓金氏。询问群臣，鲍弘说从前项伯不同于项羽，汉高帝赐他姓刘氏，秦真的父亲能死于国难，魏武帝赐他姓曹氏，请赐给他皇族之姓。皇帝说好，于是赐玉义臣姓杨。后来受任均州刺史，因眼病免职，在家中去世。当初周武帝敕令鲍弘修撰《皇室谱》一部，分为帝序、叔叔、 次性三篇，有文集十卷，流行于世。高构，字孝基，是北海人，生性滑稽多智，辩才过人，喜好读书，精于历事，在齐朝做官，历任兰陵、平原二郡太守。齐朝灭亡后，周武帝任命他为许州司马，隋文帝受禅，累迁户部侍郎。当时内史侍郎靳平东与其兄长子长茂争夺嫡位，尚书省不予断绝，朝臣三次商议都不能决断。高构断案合理，皇上认为他有才能，召入内殿慰劳他说，我听说尚书郎上应星宿，看你的才能见识，才知道古人的话是真的。嫡庶之分是礼教所重视的，我读你的判词几遍，此理恰当，连我也想不出来。赐米百石，由此之名。逢一五乡女子娇氏，既雅又聋，嫁不出去。曾经在野外打柴采菜，被人侵犯而怀孕，于是生下一个男孩。当时孩子六岁，不知道他的姓氏，于是上报到省里。构判决说，母亲不能说话，深入追究也理不出头绪。根据《风俗通》，姓氏有九种，有的以爵位为氏，有的以居住地为氏。这个孩子生在武乡，可以用武作为姓氏。不久升任雍州司马，因明察决断被称道。一年多后转任吏部侍郎，被称为称职。又调任雍州司马，因是被降职为州治令，很有能干的声誉。皇上赞赏他，又拜为雍州司马。仁寿初年又担任吏部侍郎，因公事被免职。炀帝即位后诏令他恢复原职。当时担任吏部职务的人大多因不称职而离职，只有够最有能干的声誉，前后主管选拔官员的官员都在他之下。当时人认为够喜欢高谈阔论，很有些轻佻，但他内心方正高雅，特别被吏部尚书牛弘所器重。后来因年老多病解职，牛弘当时主管选拔，凡是要提拔任用某人，就派人到他家询问是否可行。河东薛道衡才学高出当世，常常称赞够有清明的见识，他写的文章一定先把草稿呈给够看，然后才发表。够有所批评，道衡没有不感叹佩服的。大业七年在家中去世。他所举荐的杜如晦、房玄龄等人后来都自己达到了公府的地位，议论的人称够有知人之名。开皇年间，昌黎窦卢石担任黄门会郎，被称为谨慎周密。河东裴树担任右丞，多有纠正。河内世谢、平原东方举、安定黄甫玉道都在刑部任职，都执法公平。京兆维坤担任户部郎，多次进献正直的言论。南阳韩则担任延州刺史，很有人证。这些人的事迹行止或有遗漏，但都有为官才干，被当时人称道。荣皮，字子慎，北平吴中人，父亲荣权是魏朝的兵部尚书。荣皮年轻时刚强耿直，有气量，博览群书，在北周任职，官位到内史下士。隋朝开皇年间多次升迁到殿内局监。当时因为华阴有很多盗贼，精心选拔长史，杨素推荐荣皮担任华州长史，世人称其能干。杨素的田宅多在华阴，他的身边人放纵妄为，荣皮依法惩处他们，没有宽恕。荣皮趁朝会时，杨素对他说，我推荐你正好是惩罚我自己吗？荣皮回答说，我一心执法，只担心连累了您的举荐。杨素笑着说，刚才的话是开玩笑，你奉公守法正是我所希望的。当时晋王在扬州，常常派人秘密侦查京城的消息，派张衡在沿途设置马方，以畜牧为名义，实际上是供给自己人使用。州县不敢违抗，唯独荣皮阻止了这件事。皇上听说后嘉奖他，赏赐绢100匹，转任蒲州司马。汉王杨亮造反时，河东豪杰献城响应杨亮，刺史秋和觉察到变故，逃回关中。长史渤海高一鸣对荣皮说，河东是国家的东门，如果失守，那么祸患不小。城中虽然人心浮动，但并非全部反叛，只要收捕十多个凶悍狡猾的人斩首，自然就能平定。荣皮赞同他，高一鸣骑马去追秋和，想与他合谋。到城西门时被渤海人杀害，荣皮也被抓获。等到杨亮被平定后受任枢侍御史，皇帝对他说，今天的提拔是因为马方那件事。 不要改变你的心智。皇帝也敬重他。荣嫔在朝廷上威严端庄，被百官敬畏。后来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一年多后被启用恢复职务，不久在任上去世，追赠鸿胪少卿。荣嫔的哥哥荣建绪性格很正直，又有学问，在北周任职，担任宰师下大夫，仪同三司。在平定北齐之初，留下镇守邺城，因而撰写了《齐记》30卷。荣建绪与隋文帝有旧交，到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加位开府，受任西州刺史。将要赴任时，当时文帝暗中已有取代北周的想法，于是对荣建绪说：“暂且停留一下，我们应当一起获取富贵。”荣建绪自认为是北周的大夫，于是一行愚色地说：“明公的这番意思不是我所听说的。”文帝不高兴，荣建绪还是出发了。开皇初年来朝见，皇上对他说：“你后悔不？”荣建绪叩头说：“臣的职位不是许广，但心情类似杨彪。”皇上笑着说：“我虽然不懂书中的话语，也知道你这话不恭敬。”后来兼任始州、洪二州刺史，都有能干的声誉。陆之命，字仲通，吴郡富春人。父亲陆敖是陈朝的散骑常侍。陆之命生性喜好学习，通晓大义，以正直耿介自持。在陈朝任职，担任太学博士、南御正。等到陈朝灭亡，回到家中，恰逢高智慧等人在江左作乱，晋王杨广镇守江都，因为他有三吴的声望，诏令他前去劝说反叛者。因公受任仪同三司，赏赐田宅，又任用他的弟弟陆克为牵羊令。陆之命认为陆克不是治理百里之县的人才，上表辞让，朝廷同意了。当时看到天下统一，陆之命到朝堂上表，请求出使高丽，以宣扬皇朝得封，使对方君臣投降到宫阙下。奏章呈上，天子感到惊异。一年多后，受任普宁镇江。有人说他正直，因此被召到御史台等待诏命。炀帝继位后，受任枢侍御史，威严端正，被百官敬畏。皇帝很敬重他。后来因事被免职，一年多后恢复职务。当时齐王杨戬很骄纵，亲近小人，陆之命上奏弹劾他，杨戬最终获罪，百官震恐。辽东之役时，担任东夷道受降使者，在军中去世，追赠御史大夫。梁皮，字景和，安定乌市人。祖父梁岳是北魏的金、豫、洛三州刺史，河阳县公。父亲梁茂是北周的仓、兖二州刺史。梁皮性格刚正，很有学识，在北周任职，多次升迁到不县下大夫。宣政年间，封益阳县子，升任武藏大夫。隋文帝受禅让后，晋爵为侯。开皇初年，因刚直正直，受任枢侍御史，被称为称职，转任大兴令，升任雍州赞务。梁皮离开御史台后，又主管京畿，秉公行事，无所回避，很失权贵之心，因此出京担任西宁州刺史，改封邯郸县侯，在州任职11年。此前蛮夷酋长都戴金冠，以金子多的为豪杰，因此互相欺凌，常常挑起战争，边境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。梁皮为此忧虑，后来趁酋长们相继来送金子，于是把金子放在座位旁边，对着他痛哭说：“这东西饿了不能吃，冷了不能穿，你们却因他互相残杀，现在拿来给我，是想杀我吗？”一点也不接受，全部还给他们。于是蛮夷感悟，就不再互相攻击。文帝听说后称赞他，征召为散骑常侍、大理卿，处理法律公平，当时人称颂他。一年多后，晋卫上开府。梁皮看到左仆射杨素位高权重，专权跋扈，百官震慑，恐怕成为国家的祸患，于是上密封奏章说：“我私下见左仆射越国公杨素，受到的宠遇日益加重，权势日益隆盛，他所亲近的人都不是忠良正直之士，所禁用的都是亲戚子弟，遍布州县，兼州连县，天下无事时还能容忍奸谋，四海稍有忧患，必成为祸乱的根源。奸臣专权是逐渐形成的，王莽凭借多年积累，桓玄凭借几代基业，最终颠覆了汉朝和晋朝的社稷。陛下如果以杨素为阿衡，我担心他的心未必是伊尹那样的。” 皇帝大怒，命令有关部门拘禁他，亲自审问。梁皮极力进言说，杨素既善权宠，作威作福，在将领之处杀戮无道。又太子蜀王获罪被废之时，百官无不震惊，只有杨素扬眉奋臂，喜形于色，把国家有事当作自己的幸事。梁皮说话正直，有忠诚亮洁的品格，皇帝无法使他屈服，于是释放了他。杨素从此恩宠逐渐衰减，但杨素担任重职多有挫折，当时朝中官员无不设伏，敢于与他争辩是非、言辞不屈的只有梁皮和柳玉以及尚书左丞李纲而已。后来皇上不再专门委任杨素，大概是由于体察了梁皮的话。杨帝即位后升任刑部尚书，并代理御史大夫事务，上奏弹劾宇文述和私下议使步兵，皇帝商议赦免宇文述的罪，梁皮坚决争辩，因而触犯圣意，于是让张衡代理御史大夫，梁皮忧愤而死。皇帝命令吏部尚书牛弘前往吊唁，儿子梁敬真官位到大理司职。当时杨帝要定光禄大夫于巨罗的罪，命令梁敬真审理这个案子，于是他迎合皇帝，意图判处于巨罗极刑。不久梁敬真生病，看见于巨罗作祟而死。柳玉字幼文，河东人，世代居住在襄阳，父亲柳仲礼，南史有传。柳仲礼在梁朝战败后被北周囚禁，又回到河东家中。柳玉年轻时好学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荐他为中外府记事，很久后出任宁州总管院。武帝亲自总理万机时，柳玉到朝廷请求考试，武帝认为他奇异，任命为司武中士，转任正县令。平定北齐之后，皇帝赏赐随从官员，留在京城的人没有参与。柳玉上表说，如今太平刚刚开始，信赏应当明确，酬劳报功务必先有根本，攻破城池出自圣上的规划，斩将夺旗必由神庙的谋略，至于持戈披甲，征伐辛劳，至于镇抚国家，素卫最为重要，都是秉承既定策略，并非个人才能，留守和从征功劳相同，赏赐应当平等。于是留守官员都加了品级。隋文帝受禅让后，历任尚书余部、屯田二侍郎，当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门前都要列级。左仆射高炯的儿子高弘德封英国公，递公文请求列级。柳玉判决说，仆射的儿子没有另外居住，父亲的脊硕已经陈列在门外，尊长有压制卑幼的意义，儿子有回避父亲的礼节，怎能容许外门已经设置，内门又增设，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。高炯听说后感叹佩服，后来升任书侍御史，在朝廷上神色庄重，很被百官敬畏。皇上嘉奖他刚直，对他说，大丈夫应当在世上树立名声，不能随声附和而已。赐钱十万，米一百石。当时刺史多由武将担任，大多不称职。柳玉上表说，我见诏书任命上柱国何干子为启州刺史，此人年纪将近八十，已到暮年，以前在赵州对职务昏昧不明，正是由一群小人把持，贿赂公行，百姓叹息，歌谣满路，说老何不早杀，于众会良田。古人说，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，这是说各有所能。何干子骑马射箭的武艺是他的长处，治理百姓担任官职不是他所懂的。如果说是优待老人崇尚年长，自然可以厚赐金帛，如果让他担任刺史，损失太大，臣死而后已，岂敢不竭尽忠诚。皇上认为很好，何干子最终被免职。有应州刺史唐君明在母亲丧期中娶了雍州长史社狄士文的堂妹，柳玉弹劾他说，唐君明忽视父母辛劳的悲痛，迷惑于燕尔新婚之亲，冒着丧服迎娶华服，不义不亲，春秋记载他将要灭亡，无理无疑，诗人希望他快死。设狄士文在州府辅助政务，名位显赫，抛弃两姓的重要匹配，违反六礼的规矩仪节，请求终身禁锢以惩戒风俗，两家最终因此获罪。隋朝承接丧乱之后，风俗颓败，柳玉多有矫正，皇上很嘉奖他。又看到皇上勤于听取意见，百官奏请多有繁琐细碎之事， 于是上书进谏说，君主发布命令，借在繁琐频繁，因此顺任用五位大臣，遥咨询四方诸侯，设官分职，各有职守，垂拱无为，天下得以治理。这就是所谓的劳于求贤，易于任使。近来见事情无论大小，都关涉到圣上。陛下留心政事，不怕疲劳，以至于营造细小之事，出纳轻微之物，一日之内答复百官，以至于日暮望时，深夜未眠，动辄处理文书，使圣体忧劳。但愿陛下思考臣的智言，稍微减少繁琐事务。皇上看了嘉奖他，因为他家境贫寒，敕令有关部门为他建造宅地，并说柳玉是正直之士，是国家的瑰宝，他被重视到如此程度。右仆射杨素当权显贵，百官畏惧，没有敢违逆的，曾因小过失被敕令送到南台。杨素依仗尊贵，坐在柳玉的座位上。柳玉从外面进来，看到杨素这样在台阶下端正护板，整理仪容说，奉敕令追究您的罪过。杨素急忙下来，柳玉坐在案后，让杨素站在庭前辩驳审问事情原委。杨素因此怀恨在心，柳玉当时正被皇上信任，所以杨素没有机会重伤他。柳玉看到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到正月十五日举办脚底戏，互相夸耀竞争，以至于浪费财力，上奏请求进爵说，我见京城以及外州每在正月十五之夜，大街小巷满是人，击鼓喧天，火炬照地，人们头戴兽面，男子穿女装，唱优杂技，奇形怪状，内外共观，毫不回避，耗尽家财争此一时，全家老少无论贵贱，男女混杂，僧俗不分，会行因此产生，盗贼由此兴起，不仅无益于教化，实在有害于人民，请求班氏天下立即禁绝。诏书批准了他的奏请。这一年他持节巡视河北52个州，上奏罢免了贪污受贿不称职的长史、县令等官员200多人，各州各县顿时肃然起敬，没有人不感到震惊和畏惧。皇上嘉奖他，赐给他绢布200匹、毡子30领，授予他仪同三司的官职。一年多后又加封为员外散骑常侍。仁寿初年他持节巡视太原道的19个州。等到回来时，皇上赐给他绢布150匹。柳玉曾经得到柏林李文博所撰写的正道集10卷，蜀王杨秀派人来索求。柳玉将书送给了杨秀，杨秀又赐给柳玉10名奴婢。等到杨秀获罪时，杨素上奏说，柳玉作为内臣与诸侯交往，柳玉被除去官职，发配到怀远镇戍守。走到高阳时，皇上下诏将他召回。到了晋阳，遇到汉王杨亮作乱，杨亮派人飞驰召柳玉入城，而杨亮反叛的迹象已经显露，柳玉入城后估计自己不能幸免，于是假装中了邪气不吃饭，自称病危。杨亮发怒，将他囚禁起来。等到杨亮失败后，杨素上奏说，柳玉心怀二意，观望事态变化，表面虽未反叛，内心实属同谋，柳玉因此获罪，被流放到敦煌。杨素死后，柳玉才自行申辩，皇上下诏将他召回。他在路上去世。柳玉有个儿子叫柳绍，担任介休县令。赵绰，字世拙，河东人，他性格质朴正直，刚强坚毅。北周初年担任天官府使，因为恭敬谨慎，勤恳尽职，被提拔为下官府下士，渐渐因为明智干练而受到赏识，担任内史中事。因父亲去世而离职，哀伤过度，行销鼓励，世人称赞他的孝心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知道他清廉正直，引荐他担任陆氏参军，升迁为掌朝大夫，跟随行军总管释云辉攻打反叛的蛮族，因功被授予仪同三司。隋文帝授善即位后，任命赵绰为大理丞，他执法公平允当，考核成绩连续名列第一，历任大理正、尚书多官侍郎，每次上奏案件时都态度严肃，义正辞严，渐渐受到礼遇和尊重。皇上因为盗贼不能禁止，准备加重刑罚，赵绰进谏说，法律是天下最大的信用，怎么可以失去呢？皇上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，于是对他说，如果再有听到和看到的，应该多说说。升任大理少卿。 元陈朝将领萧摩诃，他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作乱，萧摩诃应当连坐。皇上说，萧世略年纪不到20，又能做什么？因为他是名将的儿子，被人逼迫而已。于是赦免了萧摩诃。赵绰坚持劝谏，认为不可以，皇上不能改变他的主意，想等赵绰离开后再赦免，于是命令赵绰退下吃饭。赵绰说，我上奏的案件还没有决断，不敢退朝。皇上说，大理寺卿就替朕特赦萧摩诃吧。于是命令左右释放了萧摩诃。刑部侍郎辛旦曾经穿了一条红色的裤子，民间说法有利于升官，皇上认为这是巫术诅咒，要斩杀他。赵绰说，根据法律，他不应当被处死，我不敢接受诏命。皇上非常生气，对他说，你顾惜辛旦就不顾惜自己吗？命令左仆射高炯将赵绰推出去斩首。赵绰说，陛下宁可杀了我，也不能杀辛旦。到了朝堂上，赵绰解开衣服准备受刑，皇上派人问他，你到底怎么样？赵绰回答说，一心执法，不敢吝惜生命。皇上拂袖起身进入内室，过了很久才释放了他。第二天，皇上向赵绰道歉，慰劳勉励他，赐给他物品300段。当时皇上禁止滥用劣质铜钱，有两个人在市场上用劣质钱换好钱，武后抓住他们报告皇上，皇上下令全部斩杀。赵绰劝谏说，这两个人应当判杖刑，杀他们是违法的。皇上说，不关你的事。赵绰说，陛下不认为我愚昧昏暗，把我安置在司法部门，想要随意杀人，怎么能不关我的事？皇上说，撼动大幕却撼不动的人应当退下。赵绰回答说，我希望能感动上天之心，何必说撼动木头。皇上又说，喝汤的人汤热了就放着，天子的威严你想挫败吗？赵绰跪拜后更加向前，皇上呵斥他，他也不肯退下。皇上于是进了内室，书侍御史柳玉又上奏恳切劝谏，皇上才作罢。皇上认为赵绰有忠诚正直之心，常常召他进入内阁，有时遇到皇上与皇后同坐，就招呼赵绰坐下，评论政事得失，前后赏赐数以万计。后来晋升为开府，追赠他的父亲为蔡州刺史。当时河东人薛胄担任大理卿，两人都以公平宽厚著称。然而薛胄断案依据情理，而赵绰严守法律，两人都很称职。皇上常常对赵绰说，我对你没有什么吝惜的，只是你的骨相不应当富贵罢了。仁寿年间，赵绰在任上去世，皇上为他流下了眼泪，派宦官吊唁祭祀，鸿胪卿监督办理丧事。他有两个儿子，赵元芳、赵元袭。杜整，字黄玉，今赵杜陵人。祖父杜胜是北魏的颍川太守，父亲杜辟是魏州刺史。杜整年少时就很有风度气概，9岁时父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，行孝鼓励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长大后，骁勇有力气，喜欢读《孙吴兵法》。西魏大统末年，承袭爵位武乡侯，周文帝引荐他担任亲信，多次升迁至仪同三司、五州刺史。跟随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加封上仪同，晋爵为平原县公，入朝担任勋曹中大夫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晋升为开府。等到隋文帝寿善即位，晋升为上开府，晋封为长广郡公，被任命为左武卫将军。开皇六年，突厥侵犯边塞，诏令魏王杨爽北伐，任命杜整为行军总管，兼任元帅长史。到达河川，没有遇到敌人而返回。他秘密进献了攻取陈朝的策略，皇上认为很好，任命他为行军总管，镇守襄阳。他在任上去世，皇上哀伤他，赐谥号为襄。他的儿子杜凯继承爵位，官至开府。杜整的弟弟杜肃也有志向操行，官至北地太守。使臣评论说，大厦的构建不是一根木材的支撑，帝王的功业不是一个世人的谋略，长短各有用途，大小各有所宜，船子、梁柱没有可以丢弃的。裴政、李鄂、鲍鸿、高构、荣皮、陆之命等人，有的文才足以阐明道理，有的才能足以治理食物，见识和才能在当时显扬，所以他们的政事都留存在台阁之中。 参看有隋朝的众多士人，选取那些能够开创事业、治理政务的人，都是朝廷的栋梁，也是北极星的众多星辰啊。赵绰担任大理卿，监狱中没有冤案。柳玉处在御史台，奸邪之人自然收敛。然而不畏惧权贵，梁皮做到了。国家的司职之官，柳玉接近了。杜整以生灵功绩著称，大概是有其原因的吧。